神一路一路带领我们，2014年就来到最后一个主日了，所以让我们一起来从这段经文来思考一下雅各这一个在圣经中记载非常详尽的人是怎么样在生命中经历神的更新和改变。那么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呢，可以说是雅各一生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转捩点，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一起来思考这个主题，那就是我们应该整理我们过去的，但是也应该开创新的，整理过去的每一个思想，而且也打开新的僵局。那么在我们分享之前，让我们也再一次同心来祷告。主，我们相信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个早晨也都是新的，不过我们也看见圣经记载你的恩典以年岁为冠冕，你用年成为一个纪念你恩典的单位。2014年马上结束，我们为这一年献上感恩，在迎接新的一年的时候，求恩典的主透过你的话语引领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看见怎么样整理我们过去，而且迎接新的一年。愿主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雅各，我相信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慕道的朋友并不陌生，雅各是他的本名，后来他刚刚也读到了，改名叫做以色列，而这个新的名字以色列就影响到今天，因为不只是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其实现在的教会我们也叫做新以色列人，所以这个人的名字的转变其实是影响深远。那么刚刚这段经文呢，非常关键性的看见雅各的改变。不过要了解雅各这个改变，就必须稍微要倒数一下雅各的早年了。那么圣经对雅各的记载非常详尽，我们也不可能全部要讲完，不过有几个重点了。他一生出来他是一个双胞胎，那么雅各是老二，是不是？老大叫做以扫，老二出来的时候呢，他的手呢抓着老大的这个脚跟这样出来的，好像接龙啊。那么这个抓着老大的脚跟出来，所以呢他们的父母就给他取个名字了，叫做抓。那么抓这个字在当时的语言呢，就是希伯来文呢，叫做 Yakub， 那么翻成中文呢叫做雅各了。那么这个是 很好的音译了。不过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假如用我们中国人的起名字的方法呢，雅各的本名啊，假如不要用翻译一声音的话，翻译意义的话呢，那么雅各的名字叫做我会抓。这真是他一生的写照，他很会抓，抓出来的时候抓着哥哥的脚跟。继续看下去呢，哇，雅各还抓长子的名分，是不是？抓长子的名分，在创世纪25:29-34就有一个简单的记录了。他们兄弟两人呢各有所好，哥哥呢喜欢田野生活，那么弟弟呢比较文静的。那么有一次呢，弟弟在那边煮红汤了，那么这个红汤很多人就把它看成是红豆汤，其实原来呢没有豆的，就是红色的汤啊，我不知道会不会是番茄牛肉汤啊，总之是红色的汤啊。哇，哥哥打猎回来了，累得要死了，他说给我一点吧。雅各说可以啊，不过要交换的，不能免费的。怎么交换呢？请你看啊，圣经说你今天呢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我就把红豆汤给你喝。以扫就说要死了，累得要死了，长子名分还有什么用啊，于是就卖了。雅各说那你赶快起誓。 哥哥真的就把这样子起誓，然后把长子名分就这样卖给雅各，于是换来一碗红汤了。哦，这样子呢，就圣经记载，最后两句，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种的描述是指以扫吃了喝了，可能擦擦嘴巴，头也不回，根本不在意雅各做的整个过程，也不在意把长子名分卖给他，于是擦擦嘴巴走了，好像没事一样。这个呢，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了。你看雅各真是会抓，是不是？他很会抓。为什么要抓长子的名分呢？哦，当然了，在当时的文化，长子是有特权的。父亲死的时候呢，长子可以领两倍的遗产。所以假如啊，我考考你的算术，假如这个爸爸死的时候留下900万，他有两个儿子，一个以扫一个雅各，请问长子拿多少？对啊，600万啊，老二拿300万，因为老大可以拿2倍啊，是不是啊？哦，所以抓，这就是他的人生写照。不止抓长子名分，还骗取父亲的祝福，还记得吗？哦，那是创世纪27章了，对不对？哦，他爸爸要快，觉得自己快要死了，然后呢，就告诉他所爱的，他很偏心，爱长子，爱老大以扫，叫以扫说，以扫很喜欢打猎嘛，这个以撒就是他的爸爸，很喜欢吃野味的，叫以扫去打猎。打猎完了，烧一道好菜，红烧牛腩，然后呢让我吃，然后呢吃完之后我要给你祝福。哦，这个长子很高兴就跑去打猎了。不过他太太听到这个话了，妈妈呢喜欢老二雅各，于是就跟雅各就串联，有一个骗局，骗了他爸爸。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那个仔细的记录。不过骗了爸爸，骗爸爸怎么骗呢？骗了爸爸，雅各自己呢，赶快把妈妈拿好的上好的食物拿给爸爸，然后假装他是长子。于是爸爸糊里糊涂，因为那个时候眼睛看不见了，就给老二长子的祝福。你看雅各真会抓，是不是？抓什么呢？抓长子的名分，抓长子的祝福。不过这个骗局成功，却带来他人生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开始非常悲剧性，因为他哥哥后来知道弟弟骗了，于是非常生气了，要把老二宰掉。哇，这个妈妈爱老二，赶快叫老二怎么样了，逃亡了。于是骗局成功，但是雅各却要离家逃亡，投靠亲戚。那么在这个投靠亲戚的过程中，哇，也充满了戏剧性，他又遇到了他的表妹拉杰了，哇，他一看到拉杰眼睛，一个变两个大了。没有，这是我的形容了，意思就是眼睛打开。哇，爱拉杰爱得不得了啊。那么在这个拉杰的这个记录里面，创世纪29章，拉杰的爸爸拉班，雅各说我要娶你女儿了。拉班说可以啊，不过为我做工7年，因为雅各身无分文啊，你帮我打工啊，做7年啊，我就把老二嫁给你了。哇，要不要成交？要啊，爱这个人吗？于是做啊，努力做，7年好像几天一样就过去了，终于就举行什么婚礼了，哇，他就这个这个岳父就请了很多人来吃啊喝啊，当时的婚礼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了，一定要喝酒了，然后呢吃了，哇，大摆宴席了，拉班也挺有钱的了，于是举行婚礼了。然后呢吃喝完了之后呢，就新郎新娘入洞房了，是不是？然后呢，哇，新郎新娘入洞房，隔天醒了之后，这个雅各一看，啊，怎么这个新娘不是老二啊？
不是拉杰，是老大利亚。哦，拉杰还有个姐姐叫利亚，他要娶老二，不是娶老大，怎么洞房完了之后是他？买一送一啊？不是嘞，哇，他很生气，对不对？哦，圣经记载，他就赶快去找他的岳父理论，我要娶老二，怎么给我老大？哦，也有道理啦，岳父跟他解释，我们这里的规矩，老大没有出嫁，老二不能出嫁的，所以你要娶老二，你一定要先娶老大了，哦，你不要去想什么多妻这些问题，在当时这个不成问题的，没有伦理问题的。哎呀，那怎么办呢？我要的是老二，那这样好了，你再给我做七年了，再做七年，哦，然后我就把老二嫁给你了，于是就娶了老二，又做七年，合起来做了多少年了？14年。哇，与拉杰相遇带来14年的苦功啊！圣经记载，白天烈日狂照，晚上冷得要命，那是那个地区的地理环境，意思就是日夜辛劳啊，14年啊。那么我们细节就不看了啊。不过这个14年了之后，他又再做了6年，总共做了20年。雅各离家20年啊，这个离家呢，就带来希望归家的心情，是不是？离开家20年了，人生的这个发展有阶段性的，是吧？年纪大了之后呢，有4个字我们会想到，你猜猜看哪4个字？啊，对了，大概我们都差不多年龄。好，落叶要怎么样啊？归根。所以很多人退休要回老家去了，是吧？哦，真的是这样啊。于是这位要落叶归根的雅各就打算回家。不过这很难啊。为什么很难呢？因为他是分文不带的来投靠他的舅舅啊。现在呢，哦，神祝福他了，有努力工作之后也产业也不多不少了，哦，但是要怎么跟舅舅开口说拜拜呢？很难啊。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了，偷溜了，带着老婆，2个老婆，那时候也有孩子了，那就半夜不告而别，逐走了。不过呢，舅舅也发现了，是不是？哇，于是就有很多很奇妙的记录，我不讲了，你回去看《创世纪》，保证你晚上看到不会睡觉。踏上归途，那是《创世纪》31章。但是踏上归途呢，他想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离开家20年，他心中这20年从来没有停过的思想，就是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怎么面对我的哥哥，是吗？非常自然的哈，我20年前这样子的这个抓取他应该有的东西，现在变成我的哈。经过20年，我现在再回去跟他见面怎么办？哇，雅各真是一个很有谋算的人，他就用一个策略了，就叫他的这个佣人走在前面，而且预备一份大礼物。哦，圣经记载这个大礼物呢，有9种的牲畜，当时的礼物就是牲畜了，当时的财产嘛，9种牲畜，你回去看圣经，这里记载什么呢？有母山羊，你算一算，公山羊，母绵羊，公绵羊，骆驼，母牛，公牛，驴驹，是不是9种啊？9种，全部550头。然后呢，分成9批，一批一批这样子，仆人带着去。他的思想是，万一我见到我哥哥，当时他哥哥正带着400个人迎接他。400个人迎接他是什么意思啊？哦，很难讲了哦，是喜是悲，是快乐的迎接，还是这个仇恨的残杀都可能发生啊。那么他说， 伸手不打什么笑脸人呐、啊，送礼吧。哦，他哥哥一看一批的是什么呢？哇，母山羊，还是很生气的话，没关系，再来一批公山羊，还是很生气的话，没关系，再来一批母绵羊，如此类推。假如他火气真是无名火三千丈的话，用水啊，就是礼物啊，浇他浇九次总会浇熄吧，这就是他的策略、哦、哇，雅各真是一个有策略的人，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聪明才智。一个分这个身无分文的人，投靠舅舅，经过二十年，竟然有这么大的财产，这么大的经济的力量，还有这么大的家庭，是不是？哇，不止这样，然后呢，圣经又记载了，记载这个大礼之后呢，妻儿呢也分成三批，在礼物的后面，啊，他有二妻四妾啊，那么分成三批，带着各自生的孩子，一批一批一批跟着去，分批去。那么他最爱的那个拉结呢，就走在最后。他这样想了，我相信了啊、哦。九次哈、哦、浇水送礼，假如怒火还没有平息的话呢，看到我的家人，当然杀了。啊，先杀那个卢贝生的啊，杀了一批哈、哦。假如算了算了算了，和好那就好了。假如还想杀，再杀一个我不怎么喜欢的妻子啊、哦。假如还想杀，那么最爱那个留在最后了，对不对啊？这个策略嘛，是不是？那么请问他呢？他当然走在最后咯，是不是啊？全部杀光了，最后还有我了啊！片甲不留了之后，起码我还留得全身而退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走最后了。哇，你看这个布局哈、啊，这个格局多么的有规有矩啊，是不是啊？哇，多么有思想策略啊！啊，雅各生在今天，一定是某个大公司的 CEO 啊，的确啊，当之无愧了啊。那么就在这样子的一批一批安排妥当，圣经就记载了刚刚我们所读的什么事情呢？亚伯渡口，刚刚我们读的那个段落，雅各按照刚刚的策略和计划，一批一批把仆人跟礼物送走了，九批了啊。之后呢，妻儿也送走了，三批了、哦、自己还没有过河，就在亚伯渡口发生了这件事情。圣经刚刚说，这个是新译本的经文、哦、比较容易了解了、哦、雅各漏夜起来，就带着他两个妻子两个婢女，你看他有双妻双妾是吧，和十一个孩子都过了亚伯渡口，他带他们先打发他们过河啊，你们先去哦，爸爸等一下来哦，啊，你们先去哦，啊，你看，然后又打发他所有的都过去，所有的哦，二十年来所得的全部都过河，只留下雅各一人。假如用现在的处境来看，雅各要归家了，有这样的一个大的顾虑，就是他的哥哥会不会很生气，二十年的仇恨没有忘记，反而越发增加，还带四百个人等他呢，哇，这个危机重重。于是呢啊，用现在的语言呢、啊、哦，雅各就雇专机了，是不是专机了、啊、先送一批礼物去了、啊、然后又把三这个四妻二妻二妾、啊、又坐另外一批专机回去了、啊、自己的自己先不要走了、啊，那么就这样子，所有的东西都离开他了。回到二十年前，两手空空的，等在亚伯渡口。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亚伯渡口就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圣经这样写，二十四节下，他说：“很突然的，有一个人来与他摔跤，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这句话 对读圣经的人常常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接上去的。那么千万不要以为作者在这里好像这个思路突然中断，然后随便找个东西来接一接了，全然不是这个问题。当每次我们读这种记载，发现突然间有一个很突兀的记录出现，这里暗示着这个非人间的事情要发生，这是一个超然的事件，有一个人突然间就不知道怎么来的，没有讲来历，没有讲任何的缘故，怎么会突然跑出来呢？意思就是这神差来的一个人就与他摔跤，怎么跑来就跟他摔跤了？为什么不是喝茶呢？聊天呢？神差来的一个重要工作，直到天快亮的时候，雅各跟这个人摔跤得胜了。哇，摔了一个晚上得胜。本来他是一个文弱书生，但是经过这20年的操练了，哇，早上出操，晚上出操啊，哇，你看他身体已经很强壮了，摔了一个晚上，最后摔赢了。那么圣经这样记载啊，32章他说，那个人见自己不能胜过他，那怎么办呢？就在他雅各的大腿窝上，和合本说摸了一下，这是新译本，其实他的意思是打了一下，在他的大腿窝上打了一下。于是雅各与那个人摔跤的时候，大腿窝就脱节了。那么这个打一下很强烈了，是不是？那个人就说，天要亮了，我们摔了一个晚上了，你让我走吧，结束了吧。下面一起读好吧。雅各说，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你看是不是他名字的写照啊？到了这个程度，他还要怎么样？抓，因为我的名字叫做我要抓，你想走啊，没这么容易，要抓什么祝福，你要为我祝福才能走。哇，你看到了人生这个程度，雅各的本性没有太大的改变呢。然后呢，雅各的更新继续发生了，那个人就问他一句话，你叫什么名字？圣经这样记载，那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什么？雅各。这里有两个含义你必须要思想。在雅各20年前他离家出走的时候，也有一个人问他，你是谁？你知道是谁吗？他爸爸。他不是要骗他爸爸的祝福吗？他妈妈烧了一锅红烧牛肉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了，他爸爸喜欢吃的了。然后呢，雅各就假装是他哥哥，这样带去给他爸爸吃了。雅各到他爸爸那里就说，爸爸，爸爸就问他这句话，我在这里，我儿什么？你是谁？这个问话的回答显然是个骗局，对不对？雅各对他父亲说什么呢？我是你的长子什么？以扫。于是就继续骗下去，继续骗下去了。这个骗局让这个眼睛已经看不见，我相信头脑也糊里糊涂的以撒上了当了。不过在给他祝福之前，以撒又问了一次，红字说的，他要给他祝福，又问了，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这是离家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20年之后要回家了，要归家了，这个人这样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我相信雅各一定想到当年他爸爸问他你是谁的时候，他说我是以扫。今天他不敢，他告诉他，我是谁啊？雅各。假如回到刚刚一开始，我们对这个名字的解释， 其实他回答那个人，你叫什么名字？他可能愣了一下，然后很真实的说，我的名字叫做我会抓，就是雅各的意思。是的，你要把刚刚的经文记录的背景回到这个处境来看的话，一个人辛苦了20年，一切所有的都已经送出去了，前途未卜啊，现在自己呢，哎呀，更惨了，本来很强壮的一个人现在脱节了，脱臼了，走也不能了，后面的经文说他瘸了，一生的努力好像付诸东流啊。现在这个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这句话其实是很深刻的，问每一个人，你是谁？人不认识自己的话，人就不可能更新，是吧？诚实面对自己是信仰更新的第一步。雅各假如他这个时候没有办法面对他自己到底是谁，他就不可能发生下面我们一直要继续分析的他的改变了。雅各承认了，我叫做我会抓了，我抓了一辈子了，现在抓到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所有的都送走了，现在剩下他，而且他自己也变得一个瘸子了，到底我抓到什么呢？于是这个人就说了，雅各的更新下一步开始了，改名。那个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交力都得了胜。他是一个常胜将军，是不是？哇，跟人打也胜，跟上帝打也胜，可见那个神秘人物是从上帝来的，对不对？很容易明白了，在这里说了。为什么要改名呢？那么我们是用中文读圣经的，雅各是一个音译，所以我们不了解了。现在我们了解，哦，雅各叫做我要抓，那以色列有什么意思呢？哦，原来是这个意思，雅各就抓取的意思。以色列这个字呢，就是有几个可能性的。第一个呢，就与神较力了，与神搏斗了，然后呢，最后是愿神争夺了，被神搏斗了，最后呢，顺服在神面前，愿神掌管。换一句话说，这个人说，你呀，你的名字不要再叫我要抓了，改名了，让神管理。这是一个人生的奇妙转变，是不是？因为人真的想怎么抓，真的很难有把握，到底我们能够抓取到什么。我记得很多年前呢，2002年呢，我好像跟大家讲过这个真实见证，是我亲身经历。我还记得日期，12月15号，那时候呢 ，New Jersey 大风雪啊，那一年啊，然后呢，很早那一天很早之前我就安排要去加州讲道，但是早上大风雪，我就不知道飞机飞不飞哦。那么我还记得呢，这个我就上网看看飞机飞不飞哦。哇，这个网站说会飞会飞会飞，那会飞那就去咯哦。于是师母就送我去飞机场哦，去了纽约机场的时候呢，我还不太放心呢，我说师母不要走哦，让我进去柜台问一问哦，到底飞不飞哦。啊，假如他临时说不飞，那我们就回家了啊，那你等一等吧。我就进去柜台再亲自问，今天这班飞机飞不飞？他说会飞，哦，会飞啊，安心了啊，师母拜拜啊，那他就走了。那我就在那边等喽，开始等了。哇，很早就来啊，那个时候，哦，2002年呢，早早就要入关了，于是早点报到了哦。那么就开始等，我都已经排好位置，什么都弄好了。从10点钟开始，不过那时候天气就越来越不好了。哇，飞机一班一班的这个停了，这一班机呢是12点要飞的。但是11点半就报告了，对不起，这班机要延后 请各位旅客安心等待。那么就等待了，十二点当然就飞不了了，那就等待了，十二点十五分又报告了，对不起各位旅客，这班机还要再等候，现在每个人到柜台拿 voucher，请大家可以拿那个票去吃午餐，那我就去拿 voucher 了，然后去弄午餐了，吃完午餐了一点半了，对不起，这个飞机现在还不行，请大家再安心等待。那还能做什么了，师母也走了，我怎么回家了，那就等了，两点十五分又来了，对不起啊，这个飞机现在起飞的机会不大，若是你要回家的就回去吧，我们再安排班次，不过也可能飞，你假如要等你也就等吧，你自己选择了，那我还是选择等了，不然我怎么回家呢，于是又等了，终于等到三点半，广播又来了，恭喜大家，飞机终于可以起飞了，哇，坐在那个里面的人，好像打棒球打足球得分一样，哇，高兴得不得了，一起欢呼于是呢全部就上飞机了，然后呢飞机就离开闸门，在这个跑道上就走走停停，走走停停，走走停停，我已经从早上四五点起床到现在已经下午三点，累得要死，我坐在椅子上已经睡着了，睡醒了之后我已经在天上了，结果怎么还在这里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原来起飞之前一定要经过 defrost 那个结冰要用热风来吹把翅膀那个什么结冰东西要吹溶解，不然飞机上去很危险嘛，每一个飞机都要经过这个步骤，而只有一个机器可以做，哇，那你想看看了，哇，所有的在那边排长龙了，哇，最后终于哇也经过这个啦，然后呢终于也去冰去完啦，然后走走走走走，哎呀，终于排队要起飞了，快要排到我们，实在是很感恩，终于经过这么困难重重了，准备要起飞的时候，然后呢机长宣布了，各位旅客非常对不起，我们现在不能起飞，什么事情啊，他讲得很快我听不清楚，问隔壁那个人，他说现在不能起飞，为什么不能起飞，现在要回闸门，哎呀，我们等了走走停停这么久，我睡了一觉了，怎么还要回闸门，因为机长报告说这个飞机离开闸门，已经超过工会的规定了，这一组工作人员不能继续起飞，必须回闸门换一组，从驾驶到服务生全部换一组才能起飞，不然违反工会规定，哇，于是半个小时才回到闸门继续等，终于有一班飞机有几个空位，还晚上十点到晚上十点起飞，我飞到加州已经是凌晨了，我算一算从我离家到加州我都可以飞回亚洲了，这个经历让我想到人的努力假如没有神的恩典不一定会有成功的，是不是，我很努力的，我非常守规定的，早早就去报道了，是吧，我非常有耐心的，我也没有丢鸡蛋也没有丢鞋子的，我在那边安然的等待呢，但是连飞机离开了闸门还要回头啊，回到原点，这岂不就是雅各生命的记录描写吗，假如一个人的人生没有神的改变，人生真的常常劳苦徒然，哎呀，但是雅各感谢主，在这个似乎劳苦徒然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恩典，就是出来了一个神秘人物，之后经过这个摔跤一夜之后改他的名字，就改变他的人生，因为从此雅各本来是一个惧怕他哥哥的人，一个惧怕的人变成勇敢的人，本来是逃避苦难叫人先去受苦，对吧，送完你了之后二妻二妾你们先去吧，要杀先杀你们了，最后自己嘛，反而变成一个面对苦难的人，圣经这样记载，当他后来真的过了河，然后他就来到 面对现实，举目看到以扫就是他哥哥，后头跟了400个人啊，今天在这里不到200人呢，你知道有400人啊，以扫带着400人，哇，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两个太太，两个使女。本来那些人都在他前头的，对不对啊？他现在从后面赶上来了，然后呢，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杰和约瑟在最后头。是的，本来就是这样安排。不过他自己，他就赶到他们前面，一连7次伏伏在地，他先去见他的哥哥。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刚刚瘸了，是不是？这一个瘸子哦，然后俯伏在地哦，然后又起来哦，又走，又俯伏在地，挣扎的这样起来7次，这个举动，石头的心都要软化了。于是他跟他的哥哥就和好了。本来是一个惧怕的人，变成一个勇敢的人；本来逃避苦难的人，面对苦难了。不止如此，圣经继续记载，这个人真的变了。条件交换的人变成真心敬拜神的人。你比较一下雅各以前跟神的祷告，雅各许愿，这个是在他逃离家的刚刚开始。他说，神啊，假如你现在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啊吃啊穿的，然后呢，让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换句话说，假如你不这样的话呢，耶和华是不是我的神啊？那就不是了。这是一个条件交换，对不对？表达出雅各在逃亡的时候，他对神的心是一个非常非常肤浅的认识，是交换式。你给我祝福，我就以你为神哦。这样的祷告，可能我们有时候也会做这样的祷告。当然，神也会包容我们，不过我们要在当中长进，好像雅各一样，是不是？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到了这是创世纪28章，到了创世纪35章。后面你就看到雅各呼召这些家人起来真实敬拜神，不再是条件交换，所以改变了。不止这样，后来圣经记载雅各祝福法老，雅各祝福他的后人，本来是一个夺取别人祝福的人，就变成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改变了，是不是？由惧怕然后祝福，然后最后雅各变成一个由一个能干的人变成一个祷告的人。圣经说他是一个常常足坛来到神面前的人，一个 powerful Jacob， 有能力的雅各变成一个 prayerful Israel， 变成一个祷告的以色列。雅各的一生就延续了，以后的子民都叫以色列，以后这个以色列族就成为神所拣选的万族中的一族，就成为一个选民，就成为整个救恩历史的发源。到现在教会都叫做新以色列人。弟兄姐妹，一个人可能都有不足，都不完全，都有软弱，都有缺陷，是不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人了。假如每个人都完全，耶稣就不用来了，那我们就是不完全了。某些时候我们也可能像雅各一样，在某些事情上我们回头看一看，哎呀，神啊，让我改变了。那么求主也当帮助我们回想，这个就是礼旧将，是吧？以前过去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等候神的手，差派神的奇妙环境、机会、人物或者是事件，使得我们好像雅各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一个不完全的人经过神的转变，成为一个更完全被神使用的以色列。 你和我都是新以色列人，我们已经是新以色列人了，让我们真是把我们旧的抓取的那种本性，成为一个被神管理的人生。新的一年，让我们就可以一起奔走这样的一条侍奉的道路。虽然今天是我在美德教会最后一次的主日讲道，我在这里的侍奉到这个月底结束嘛，不过我们都是同奔天路的人，我们很多地方都一样，我们都有我们的老雅各，但是我们有很多地方有相同的盼望，因为我们可以在主里面继续成为新以色列人，继续在主里面成为一个国度中的人，同奔天路，一起侍奉。愿主的恩典在各位身上多而又多。过去三年又三个月，第二次回来美德教会，给我很多很多回忆。特别我还很记得，我回来没有多久哈，我要去新加坡教书的时候，出发前师母突然血栓了，哇，很多弟兄姐妹关心鼓励，我很挣扎到底要不要走，但是神差派很多天使，最后我离开的时候，很多天使每天电话送花了，送吃的了，还有人送了一缸鱼来陪师母，哇，你看这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都我们永远记在心中。那除了那个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和弟兄姐妹一同祷告，空中祷告会，一同探访，一同为有需要的人关心。求主纪念大家的辛劳，让我们可以继续在主面前一起继续奔走。我们都是 powerful men or women， 不然不会在这片土地，是吧？不过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的能力转变成为一个祷告的人。雅各就是这样一个转变，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愿主赐福给我们，一同奔走这条天路，加给我们力量，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愿主你亲自引领保守，当年你怎么样改变了雅各的一生，使他由自私的自己顾自己的人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生。主啊，求你恩待，也让我们在我们的老雅各的个性中出来，经历引导，成为一个新以色列人。愿主你成全。人的话语实在是有限，我们恳求圣灵透过圣经继续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